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寸金石若还好买，光阴一去无处寻。这四句话说的多正确，说的多恳切，光阴太宝贵了。说今年我十八，呲溜一下就十九，说再把十八岁夺回来没了，就给你这一次机会。光阴失落无处寻，万两黄金你就拿金山你也买不回来。所以呢，要求大家珍惜时光，不要浪费时光。昨天咱刚说完吃溜一下子，今儿又接着说，你说这时间可怕不可怕？日月穿梭催人老啊。那么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
雷老先生，您是刚来的，那几阵您都没参加着，如今正赶上这第六阵，关系重大呀。我告诉您，这一阵我们阎王寨的要输了，这次比武就算结束了，我们以失败告终，按着合同和誓言办事，绝不悔改。我看一般的人他也没有资格登这种双龙飞索桥，只有你老人家的能耐还可以。怎么样，能不能赏下脸来，咱两个人在飞索桥上比比，意下如何呀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上公开叫号，这就像刚才金彪侠林玉跟朱亮所说的那样，合理合法。咱在这上面要把梅良族给整死呢，不也就出了气了吗？故此陈东坡才这样长。你想想，梅良族叫金星好斗，他自己讲话了，就好斗，瞪眼就骂人，举手就打人。你就是刀山油锅他也不惧。老头一听，呵，指名点姓，好嘞，我要怕你我就白活。老人家挤出人群，扭向回头跟徐良说，孩子在这儿看着点啊，待为师会他。徐良一听啊，真有点担心。不管怎么说，师徒的感情，徐良一伸手把师父抓住，老人家等一等。什么事儿？我说这话你可不要生气，这次英雄会不比寻常，他们每想出一个主意都有独到的手段。您老人家上了年岁了，气血也衰败，我看您最好是不要去，徒儿我替你去。啊，梁子，你这篇孝心为师我非常高兴，不过你放心，你认为为师老了，我认为我没老，相反我觉得我这能耐比当初还强。孩子，有师傅在这儿能叫你下场，再者一说人家指出我的名姓来，放心吧，在这儿给为师盯着点，倘若万里有个一，我一脚蹬空掉下去，或者被人家给打死打伤，当然你就得下场替为师我报仇。老头说的，干把袖子一甩，噔噔噔噔噔，来到山涧的旁边，把衣服周身上下收拾好了，噌，飞身就跳上另一根锁链，单筋独立，就叫蜻蜓点水，铁链来回晃动，老头踩的这个平劲就甭提了。两旁众人一看，鼓掌喝彩，好，果然有功夫。再看两个人在两条铁链上来回走了那么几下，开始伸了手。梅良祖使的是子午盘龙梢，盘龙梢是什么，也是根拐棍， 比诸葛亮那拐棍长，因为它长，它有弯曲的地方，一甩起来还带响，打在人身上就得骨断筋折呀。这种子午盘龙伤，宝刀宝剑你也切血不动。凡是神团呢，使的是大棋盘，两个人这一动手，没两组无形中就吃点亏。什么原因？他这盘龙烧站在面积小，而陈宗辉这家站在面积大，抡起来呼呼刮风，跟一面墙一样，这样拍在人身上烧起来。而且陈宗辉硬功出众，力大绝伦，越打越勇，是越打越猛。就听见金棋盘呼呼刮风，两个人打到的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，把梅良祖啊可急得够呛。这老头是个急性子，办什么事情都讲究三下五除二，干净利索，伸手就成。像这种拖泥带水的战法，他是从心往外反对，无奈遇上强敌了，徐老头就有点冒汗。后来他使了招绝的，把子午盘龙烧往陈宗波面门上一晃，陈宗波以为奔自己脸来了，竖起金棋盘往上一架，结果他想错了，梅老剑客身子一转个，子午盘龙烧随着他的身子一奔双腿来，正好抽到三世陈团的腿肚子上，把左腿肚子抽了个皮开肉绽，像癞蛤蟆那肚子崩开似的，鲜血崩流。陈东坡站立不稳，从双龙飞索桥上就摔下去。这要到到鹰巢涧底下，就得把它摔烂了。说个迷信的话呀，该着他不死，因为这个山涧比较窄，有多年的裂缝，从里边长出不少树来，其中有一棵松树奇愣拔叉，好像个大手掌探出山缝之外。赶到冬天下雪，秋天落叶都接在这手心里，年复一年，这树叶子落得有好几尺厚，就形成了个大棉被。陈东波这个怎么扑嚓一声正好掉到那上，颠了三颠，晃了三晃，没掉下去，这就算捡了一条狗命。自然有人用绳子系着下去把它解救上来，调治伤口，咱不必细说。再说梅老剑客大获全胜，飞身行跳到岸上，问朱亮等人：“怎么样？服不服？不服，再派人，我陪着。”前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，梅良祖这一下把阎王寨给镇住。就见朱亮迈步出队，冲着梅良祖一乐：“老剑客高，我服了。”这一阵没得说，我认输。到现在比试就算结束，十阵赌输赢，六阵胜者为胜。现在开封府正好大获全胜，整赢了六阵，阎王寨的人就得化腹前言了。 飞剑先诸亮请着老少英雄回归梅花圈的东西彩台，跟蒋平大家坐上，我们阎王寨认输，咱怎么讲的就怎么办。不过您看日头平息，天已经晚，咱们大家回去吃点软饭休息休息，明日一早咱们在天王殿不见不散，就商议按着我们的誓言办事，你们就接管阎王寨。蒋平一看这帖子确实也不错，大家苦战了一日也饿得够呛，人家提出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，这才点头答应。朱亮率领阎王寨的人回归前山，蒋平率队回归狮子林。他们走啊，仍然是金镖侠林玉陪着，仍然还是那么热诚款待。到掌灯的时候，林玉告辞，老少英雄开始用晚饭，一边吃着一边谈论今天的事儿和预料明天的事儿。梅良子手捻山羊胡，一边吃饭一边读，看来这个朱亮挺好说话的，你看看堂堂的正人君子，说话算数，败了就是败了，胜了就是胜了。明天就叫开封府接管阎王寨，如果按照誓言办事，这些人都得到案打官司。难道说他们就这样心甘情愿？想到这儿，他跟蒋平说，我说蒋平，你想一想明天能不能有什么变化。哎呀老剑客，这个很难预料，我看变化不大吧。不见得，朱亮说人话未必办人事，你我要多加谨慎，预防他明日变卦，咱们怎么样来对付。对，老剑客说的对，这个贼说话向来是不算，咱们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大家七嘴八舌头说什么的都有，晚饭用罢，餐席撤下，众人又唠会闲话，开始休息。徐良啊，睡不着了。徐良那么一想，我老师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我看飞剑仙朱亮在说话的时候眼神不定，俩眼睛来回直转，看来他嘴不对劲。今天晚上就是个关键，他们肯定有阴谋。倘若明天说了不算，他们呢就得豁出这张脸去跟我们决一死战。我们这100多人只身在虎口之中，岂不是凶多吉少？这么办，我也睡不着，今天晚上我到前边溜达溜达，学学我兄弟蒋兆，看看朱亮等人有什么鬼迷他。想到这儿，徐良一翻身起来，看看别人都在熟睡，徐良更换好了夜行衣靠，背好金丝大关刀、青龙宝剑，把镖囊也挎上，随身应用之物用小包包成，围在腰上，轻手轻脚出离狮子林。你看徐良跟蒋昭可不一样，蒋昭到前厅看事儿，当然了也是一片好心，想要看看第六镇赌输赢究竟有什么鬼八卦，要求速战速决。但是蒋昭这孩子年轻的短练，徐良够多成熟，向来不从马蜂窝，不干没把握的事情。所以徐良离开狮子林，往下一叉腰，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，磕膝盖撞前胸，脚后跟打屁股蛋。真好像离弦之箭， 时间不大就到了前山，刚走到后脚门这，徐良就发现人影一晃，咦，白也没心乱想这是谁，他就发现这个人影是从后门出来，而且是奔自己这个方向。老七一闪身躲到树后，轮目光仔细看着，就见那个人跑得也挺快，绕绕绕绕绕绕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等离这不远，徐良看清，这人挺细个脖子，挺大的脑袋，背后背着一把小片刀，正是细脖大头鬼汪书安。徐良一看是他呀，好像没乐了。别说这个倒霉蛋，半夜前放觉不睡，瞎溜达什么？看这意思是砍背狮子林，哎呦，背不住有什么事儿？我曾经告诉过他，如果他发现什么，随时禀报我。对了，老徐想到这儿，扔一钻，蹦出树林，一把把方书安给抓住。
方书安，哎命啊命啊！
没把方书安给吓了，回头一看是徐良，哎呦，
我当是谁呢？那半天是我爹，爹爹在上，是我韩云一拜。
他这礼节呀还挺周到，不管在什么场合这事儿忘不了。徐良一使劲把他提了起来，拽进树林，方书安不要多礼，你这是上哪去？
爹，孩儿正要找你。
哦，那到底探听出什么消息来？
何止探听出消息来，有件大事我要禀报爹爹。快讲，什么事情？
徐良一看方书安那个正宗的样子，就知道有大事。就见方书安把脑门上汗擦了一擦，
爹爹，大事不好了！
什么事情？快讲！
飞剑仙朱亮这个老兔崽子，说人话不办人事，是他妈人犯不拉人屎。是方才他们在小屋里合计事儿，我在后窗我偷着听，我听了个闷阵闷阵的。他们说什么他妈投降，什么交出阎王寨，狗屁，根本说了就不算。不但是这样，他们还要炮打狮子林。
徐良一听脑瓜都嗡里头，
你再讲一遍，什么意思？炮打狮子林，闹了半天，他们在狮子林呢，房前左右都埋了地雷了，我他妈也不知道。刚才他们说赶紧点药量，药量一响，狮子林就上天了，把你们全崩死。我爹呀，我听完之后马上往外跑给您送信儿。爹，快回去告诉我爷爷、我叔叔大伙，离开狮子林晚走一步，全都变成炮灰。